好，那我们来下面来正式的来学习这个天顺版的达摩四行论。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，正文的第一，第一部分叫入道，它的标题啊，入道修行纲要门。这个相当于我们最早版本看的，其他地方看的那种二入和四行。达摩祖师的一个最有名的，或者最根本的，也是公认的，是他讲的就是相当于那种二入四行。就是其实你修道人呢，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，不管怎么修，对吧？不管怎么修呢，就是说。它是两种啊，总的来给它来，一要言之啊，不出两种，就是你要入道，对吧？要修道要入道的这种门呢，根本上就是从理入和从行入，对吧？理和行，从理入和从行入。但理呢，实际上是偏重于理性、理智和法性之理。和经教之理，对吧？经教之理也指的是法性之理，也是心性之理，就是说偏重于慧，对吧？偏重于慧和理悟的这一方面，智慧的这方面。那行入呢，实际上是，后面有几种行啊，就四行，叫二入四行。我们再看行入到后面再来解释。首先看这个理入，所以说理和行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文殊和普贤。文殊代表智慧，普贤代表行愿，对吧？普贤代表行愿，就是一个代表，一个代表智，一个代表行，对吧？一个代表智慧，一个代表行。理入呢，他这里讲的即教悟宗，即教悟宗，哎，就是借助于教，对吧？借助于这个教就是经论了，对吧？经论啊，这些就是教，实际上就是佛之言教吧。我们简单的来理解它，就是借助于佛之经教或者佛之言教或者祖师大德的这种言教啊，借助于这个教来悟宗。宗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心，对吧？禅宗嘛，禅宗这个宗呢，实际上就指的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性啊，这些是众生心。也是佛心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从理入的时候就说即教悟宗，也就是说借语言文字，教义教理经教，借这些了来明悟心性，明悟心就敲门瓦子。古人讲这个参禅公案的事是敲门瓦，对吧？你敲了以后就把它丢掉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我也是通过学习。就是熏习或者信受奉行啊，通过经教来敲开我们心灵的大门，对吧？敲开我们，激发我们自性的智慧，所以叫即教悟宗。所以达摩祖师他一开始他也并没有说你不要去读经哦，就并没有把宗和教割裂开来，对吧？我们从这里看，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，不能说就是你参禅不要学教。或者说你要怎么样怎么，就是说，它其中你要是入道的方法呢，理入呢，它就是要一教，你理有个影子吧，有一个抓手嘛，那就是教，对吧？所以叫即教悟宗，所以深信含就是悟明悟心性或者悟这个佛之心本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深信，信解行证啊，对吧？你就说你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明白到什么程度？能不能成为你的依附，成为你的依靠，对吧？信就代表一种你的心的一种稳定、坚定的一种状态。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也就是说，禅宗祖师讲你能不能信得急，信不信得急啊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自信？信什么呢？就是信，自信是佛，对吧？信无修无证，信无所得，就是信这些东西啊，能不能自信啊，而不是他信，他所以说即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就是说你要 真信，而且是深信，对吧？深信，我们前面讲那个起信论讲标，讲的信成就法性的人，对吧？嗯，还有解行成就法性的人，那就是你要信寒生寒，所有的众生，对吧？有情众生都有佛性，同一真性，对吧？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啊，而这个佛性是平等的，对吧？众生的佛性，不管你的众生的相貌、寿命、穷通寿夭、智慧愚痴啊，但是你的本性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即教悟宗，悟了一个什么宗呢？这个宗可以理解为寒生同一真性，啊，你通过就是，当然寒生也包含你自己了，也包含你自己了，就说你通过经教语言的方便，对吧？然后产生智慧，然后呢产生信心或者信解之心，啊，最基本你开始 要有一个信嘛，对吧？信什么呢？信字，对吧？你看信自心是佛，对吧？信众生有佛性，对吧？信祖师大德讲的东西能够引导你进入这个法流里边去，对。你也信禅教不二，对吧？禅教不二，因为禅是佛心，教是佛口，对吧？佛岂有心口不一致的地方，对吧？这是偶益大师讲过的，这禅教本身就是不二，不存在合一不合一，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啊，不合都是一啊。有的人说，哎呦，禅教合一啊，什么禅境合流，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啊。好，深信寒生同一即教悟宗，对吧？即教悟宗，从理入者，那一开始你还是要去懂教，对吧？懂教，然后深信寒生同一真性，但是呢，虽然这个信还没完啊，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本来是佛，但是呢体现为众生，对吧？本来都是佛，但是体现为众生，对吧？体现为众生万象，体现为三界六道的生辰轮回，就是苦乐之相，对吧？体现苦乐之相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客尘妄想所缚，对吧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的那个本来自性清净心被客尘妄想覆盖了，掩盖了，所以说不能显示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不能显示出来。就首先你要深信，要相信众生本来是佛的，众生就是本来就是本有佛性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点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你信的是一个理，信的是一个事，对吧？说信的是一个体。但是呢，在事相上它有很多的差别，但差别体现的差别原因就在于妄想客尘烦恼，对吧？为什么叫客尘呢？因为烦恼是外在的，但是问题我们往往是认贼作父，对吧？认客为主，或者叫奴狼不变，对吧？把奴才和少爷就混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把奴才和少爷混在一起了，那客尘，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知见实际上都是课程嘛，像你有念，你有念想，你有念头的话，就是课程啊，对吧？就课程，课程烦恼，对吧？课程妄想所缚，哎，所以掩盖了我们的真性啊。如果能够舍妄改真，对吧？舍妄改真，其实上我觉得应该是舍妄归真，对吧？如果你能舍妄归真，对吧？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妄想，把你的妄想放下，然后呢其实不需要归，自然真心就会显现，对吧？楞严经讲众生是被觉合成，被觉合成，所以说哎，他就是在妄想在六尘境界中妄想流转的生死烦恼，而且就纠缠不休了，这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大网，对吧？你那妄想你看起来对你来讲是你眼前的或者你一点点，但实际上它是连接到整个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去了，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牵流之中去了。所以你设网归真的话，然后呢宁心闭关，对吧？宁心是心静下来，对吧？心一静行能够心静下来，心入墙壁，对吧？比如说内心无喘，心入墙壁可以入道，对吧？就是外平诸缘，对吧？外面把这各种缘分就是吸掉，然后呢内心无喘，对吧？然后呢心入墙壁可以入道，对吧？宁心闭关。 哎，所以说当时吧，达摩祖师叫闭关婆罗门，对吧？叫闭关婆罗门，然后面壁，对吧？然后去面壁，对着墙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去太表面去理解这个问题。比如说面壁对称，你一定要对着墙嘛，对吧？他说心入墙壁嘛，可以入道。就是说，其实上呢，就是说你的心，你的那个定心或者坚定心啊，坚固性出现后，它就是说像墙壁一样，就是说哎，很坚硬、很稳定、很直立，对吧？是这样一种。所以这个心如墙壁，它是一个比喻啊，它是个比喻。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墙壁就是说你撞到南墙，有的人只要撞，就是说这个墙壁很坚硬，所有的妄想在这一撞就撞死了，对吧？就是说能够撞，人家说撞到南墙也不回头，那就是说他不回头就撞死了，不回不了头了。就是心如墙壁，就是我们的心要有那种如坚固的那样一种东西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不受任何妄想的干扰，对吧？就是冲也冲不破，撞也撞不倒，对吧？破也掰也掰不开，对吧？就是那样一种状态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宁心闭关，对吧？闭关到底闭关关什么呢？闭关关什么呢？闭关关什么？我们是关撞墙的了，还是墙自己关自己呢？那这个要在修行中去体会到这，宁心闭关。但实际上，宁心闭关，刚才那个问题说关什么呢？其实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后面，在你闭关的时候呢，无自无他，就是无自无他，没有自己的，没有别人的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自无他，没有人我高下。当然，这个自和他呢，你更深意义上来讲是能和所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说没有能观和所观，你的能观你可能会把它理解为自，对吧？所观呢，理解为他。那更深层次来讲的话，这个是能和所的问题啊。然后呢，凡圣等一啊，凡圣等一，凡圣不等一，你就落入差别，对吧？你凡圣不等一，你就会等待，你就等待我去，我修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对吧？你凡圣不等一的是，你现在开始你就认为你在一个起点。你就想要通过努力达到一个终点，你说我由凡转凡成圣嘛，对吧？那我要学10年、20年，或者我做1个小时、做3个小时、做10个小时，对吧？然后你会这样去算计啊。那这个事实上你还没有凡圣等于你当下一做，所以禅宗祖师讲坐断报化佛头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宁心闭关，才开始了真正的修行的第一步，但是。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福报，没有足够的因缘的话，那他就走到这一步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。好，宁心闭关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啊，然后坚住不移啊，坚住不移。哎，就是说真正悟理以后，他是心是心就是理，理就是心，对吧？如果你说心源于理的话。那还是一个能和所的，当然这个心源理一开始可能也是一个方便了的，也看你首先要明这个理啊，即教悟宗嘛，即教悟宗，他也看你能悟到什么程度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坚住不移呢，那实际上就一行三昧嘛，对吧？就一行三昧或者一向三昧啊，心源法界啊什么？但你说心源法界是，人家就会想法界是什么？法界是大还是小呢？有没有量，对吧？有没有量？然后法界，华严宗的祖师讲，法界是所有众生身心之本体。但这句话其实我们这样似乎有理解，但是这句话又，那你又怎么说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，什么是法界？你怎么样细缘法界呢？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啊，又是如果我们去，你再去经典里面去查呀，或者看论啊，又会滋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啊。但禅宗的修行中，是以其他的方便，种种的方便，使你迅速的能够契合到它。所以禅宗它是一个实践的法门，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为一个教理的法门，或者一个妄想滋生一种妄想的一种方便。很多人实际上。后代人看禅宗就会滋生更多的妄想，对吧？滋生一种 增胜心或者一种求物之心，或者说一种寻找境界之心，或者寻求教理之心啊。然后呢，坚持不移的，更不随于文教，不回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就不再去随着那个文字经教而流转了，对吧？再不会，就是说你这个文字经教是标月之指啊，对吧？就是说指月之首啊，对吧？一旦看到月亮时，你就不看那个手指了，你就忘掉那个手指了嘛。金刚经讲的就是说得鱼忘筌嘛，对吧？那你被犹如竹，你做了一个竹筏过了这样一个滔滔江河，那你上了岸，你还背着那个船干什么？背着那个竹筏子干什么了？对吧？那就是，所以那个得鱼忘筌，对吧？叫什么？就是你把那个文字经教那个时候呢，已经超越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过来也可以反观文字经教，反观文字经教就是实相嘛，对吧？反观文字经教就是说，狗也是实相，佛也是实相，对吧？它一个词本身就没有什么意思嘛，它是平等的嘛。那在现实中就是说，忍辱啊什么，那像后面讲的四行的话，就非常 easy 了啊。更不属于文教。然后呢，这叫与理民服，对吧？实际上应该是与理民和，对吧？这里讲的与理民服，或者是那个符合的符，对吧？符合的符是吧？这个，然后呢，没有分别，对吧？没有分别心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寂然无为，这个叫理入，这个叫理入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详细的来看这段话，讲这个。二入的第一种入叫理入的话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详细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解为一个修行次第，对吧？修行次第一开始有什么呢？对吧？理入一开始呢，由经教，对吧？即教悟宗，也就是说一开始你要去参法山知识，要去广学博文，对吧？要去诵经，对吧？要去学教，对吧？甚至要学论，对吧？叫即教，要借助于原教，对吧？借助于原教，但是你说你读《道德经》能成佛，那我不相信，对吧？那我觉得你读《道德经》有《道德经》的境界，你能成道可以的，但是你要成佛呢？我觉得，因为《道德经》不是佛经，对吧？但反过来讲，一个开悟的人看《道德经》，他会用《道德经》有对他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便法门，或者从里边能够有更好的一种体悟来，这个倒是很可能的。所以说你要集教，要集于什么教？集于原教。原教是什么呢？《法华经》《涅槃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《楞伽经》，你就要接触这些教的经典去学习啊。就是一个原教大乘的这个了义的这些教去学习。就这一个集教悟宗，这个就可以使一个人学上二三十年了，对吧？你可能读了博士以后。博士学位拿到了，或者当了教授了，可能自己还觉得自己才真正知道自己不懂了，那才开始去看了，对吧？你要看，你看，所以这几句话虽然简单啊，但是呢，可以说从禅宗的角度来讲，你理入的话，这是你一个理入，就是入理，对吧？借助于描述这个理的文字来进入那个文字之外的那个真理，对吧？就借助那个借那那个真理的，所以即教悟宗。这个宗呢，则是禅宗。禅宗则是我们的心性、法性、佛性，对吧？先要借助于语言、文字、原教的一些教义来悟宗。当然，有人看了《大乘起信论》就真正起信了，对吧？那《大乘起信论》就对那些就是广法略说，对吧？对那些。他不善一会儿不喜欢那个很繁琐的那些人去讲的，有人可能看了好多年，看了非常复杂的东西，最后才把它会划归为当下一念，或者划归为一种东西啊。有人就是读了许多经典，然后当下据为一团一句啊，对吧？一团一句，那一团一句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正见，真如嘛，就真如之见嘛。在这个在《解深密经》里边。分别瑜伽品里面讲的这样一个修行的一种，就是圆总法，对吧？毗婆舍那胜摩他的圆总法修，圆别法修。 啊，是即教悟宗是吧？所以第一个层次叫即教悟宗，理入的第一个层次叫学教，对吧？通教，然后呢，得到核心的东西。你通教以后，你可能得到一种陀罗尼，对吧？总持智慧，哎，那就厉害了，对吧？那就厉害了，是吧？你就是你对这个教真正通达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通在即教悟宗，对这个教通达以后呢，他产生真正的信心。那有的人他讲得很好，他什么都讲了，但他最终不相信。那最终不相信，实际上就是严格来，他也没有真正的悟宗啊，他只是还是停在教的那个教相里边去了，对吧？有的人你看他，我知道有的学者，他年轻时他写了文章写得很好，他深入经藏，为了评职称，为了、拿学位，他深入许多经藏，然后总结得很好的，也很有条理。但到他后半生，他又开始学道教，学其他的，就学神通，连甚至去学那种，身心灵啊，或者那些那一类的东西了、啊。他又回到另外一个的。那严格来讲，他还没有学通，对吧？那就说你真正的通了，你会产生信心。信心是走向真实智慧的，走向进入法流的第一步，就是稳定嘛，先 secure， 就是明明这个船，你要叫它进入这个流的话，你先把这个稳定好，对吧？你先把它稳好，然后一点点放进水里吧。那信心是第一步，对吧？所以，哎，你就即教悟宗，宗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含生同一真性。对这样一个真理啊，对这众生的佛性之理的话，你要产生信心，对吧？然后你也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，课程烦恼，对吧？那你要就想办法要去降服这个烦恼，扫除这个课程，对吧？扫除课程，就是说你先知道这样一个理，真和妄之理，然后你要知道去妄显真或者去妄归真，对吧？那这个你信这个理，你才这样行啊！你不信这个东西，你不信众生是佛，众生有佛性，那《法华经》上也有那种退席的比丘，那些人，他们听了以后。他们听不下去，听不下去。那所以说，那要信，那你信了以后呢，你信这个原理以后，你才能够去去舍妄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我们说舍这个妄的话，舍妄归真的话，或者舍妄显真的话，它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它也是个漫长的过程。当然也有一个很好的方便，就是禅宗的一个方便，一下刹那常来，一下子一个激烈的一种或者善巧的方法，使你对吧，很深层次的东西一下就给你去掉。但是那个很难啊，你要碰到一个对，要首先要是这块料，其次呢对吧，要碰到真正的那个善知识，那他还有这个方便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那才行，对吧？但对我们大多人来讲，可能你还是从零开始去修的，对吧？种种的法门。明心啊，静心啊，对吧？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念佛你念佛也可以，对吧？念佛也可以开悟啊，对吧？念佛也是明心和静心的一种方便嘛，对吧？你大礼拜也是一种方便，持咒也是一种方便，对吧？有人去做，有一种行动力非常强的，他做社会慈善事业，对吧？他也是一种，也一种行动三昧，对吧？也有这种行动三昧，越忙越累，他心越定，他信心越大，对吧？而且他有许多神来之作，有很多灵感，那就是大菩萨的一种行持。所以叫舍妄归真，是宁心闭关。只要你慢慢你有这个真心，有一刹那或者说有一段时间这样一种对这个真的东西有所体会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修了，对吧？才修。宁心闭关，对吧？然后凡圣等一，无自无他，对吧？这些你只有宁心闭关到一定程度，才能够真正的无自无他，就动静不二，对吧？你我们千万不要理解为你坐在这儿的，实际上你在什么时候？你坐这是一个训练，一种训练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永远坐在这里的，你就是说你要把它贯穿到一切的言行之中，对吧？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，对吧？然后坚住不移啊，就是一直是这样啊，这就是一行三昧嘛，对吧？或者叫真如三昧。然后其实当你这样修到一定程度以后呢，你就不需要文教了，对吧？不需要语言 那个教理教义的那种外在的那种表现形式啊，就是不随于文教。后面就你真正到一定程度，他自性智慧现前的时候呢，那他就不会被文字所流转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不妨他应用文字解释文字，对吧？用文字作为一种方便来度化众生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是就是以前呢，你是文字是你的指挥棒，你随着文字在跳舞，在起舞，对吧？哎，以前是你人家在奏乐，诸佛菩萨在奏乐，你是跟着这个音乐在翩翩起舞，对吧？这个音乐激烈了，你就咚咚咚，你就是那个什么爵士乐，你就跳得快激烈一点。这个音乐舒缓了，你就跳得舒缓一些，对吧？这个音乐悲伤了，你就跟着悲伤；如果愉快了，你跟着愉快。但是呢，你是被动的，让你跟着惊叫的。哎，到后来，如果一旦过来以后呢，反过来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随你不随文教，你到一定程度，你后面就可以用文教，就是你成为这个演奏家，对吧？你去影响别人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禅师呢，他觉得这个是他所有的语言都是语言三昧，对吧？自己在三昧中也可以引导别人到三昧中，这个三昧可以令别人断除妄想，断除微细的这种执着，甚至可以让人当下顿悟，哎，这就是两回事。他也照样讲，他讲一个东西。但他可以这样讲，可以那样讲，他可以讲一天讲其他的事，但是实际上，令人理解这个真实的佛法，是吧？就是他就不拘泥于言教，但是言教呢也会成为他的诸多方便之一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是理入啊，我们讲到这个二入四行的第一个叫理入。稍等一下啊。